在希伯来圣经所有书卷当中，出埃及记大概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卷。它讲述了以色列百姓被神拯救、脱离奴役压迫的故事。出埃及记中，上帝透过先知与人沟通的方式，祭司与各种献祭、安息日与逾越节庆以及割礼等古代风俗习惯，内容丰富精彩。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今天呢，我们要来看《出埃及记》的经文段落，段落是在一章的一到二十二节。而这个经文段落呢，最主要它要讲的一个大主题是捍卫上帝的国度。那这里的主要思想呢，是要提说呢，上帝的子民必须面对那些反对上帝旨意在地上实现的人的迫害。当我们要进入这一段经文之前呢，我们要先来衡量一下它在上下文中的一个文脉的关系。出埃及记呢的开篇章节就设定了上帝戏剧性的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当中拯救出来的一个背景。在最后面的时候，这项拯救也导致了耶和华神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并且在西奈山跟他们建立了特殊的圣约关系。但是在出埃及记一开始的章节，上帝并没有跟以色列人同住。当一个不认识耶和华神的新法老启动一项新计划，意图呢在严厉的限制以色列人人口的增长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的生活经历就变得异常的艰难。这个就是这个段落经文在上下文中他们想要述说的一个文脉。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一章一到二十二节的一个社会跟文化的背景。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它叙述的事件可能发生在阿赫摩斯一世统治的时期。阿赫摩斯一世呢，指的是法老王的名字。他大约是在主前1550年到1525年的时候统治。他在埃及建立了一个新的埃及王朝，也就是今天的第18王朝。在他的统治期间，他把一个族群叫做希克索斯人的这样的一个权力从埃及的三角洲地区驱逐出去。换句话说，埃及三角洲的地区之前是希克索斯人的权力所霸占的一个领域，所以在他统治期间，他把这一个族群完全驱逐出去。希克索斯人呢，是来自闪族的一个外国的族群。他们大概是主前1550年间都一直控制着埃及北部的地区。阿赫摩斯呢，他对希克索斯人的一个驱逐成功呢，可能也鼓励了他去镇压居住在三角洲地区的其他不是埃及的族群。至于呢，出埃及记在一章的十一节当中，它其实提到了两个城市，叫做比东跟兰塞。这两个城市呢，现今的位置，如果依近代的考古研究来看的话，比东跟兰塞应该分别是位在今天的拉塔巴遗址跟德巴遗址。比东是拉塔巴遗址，那兰塞是德巴遗址。现在这两个地点都提供了相当的证据，证明说在主前大概15世纪和13世纪的时候，当时的尼罗河主要支流上 应该是存在着相当巨大的城市，而出埃及的日期可能就是在这15世纪跟13世纪的时候的这些巨大的城市当中发生。如果出埃及的日期是在主前15世纪，那么出埃及记一章十一节当中记载的这个兰塞的这个名字可能就会被视为是时代错误的。那创世纪47章11节里面提到的所谓兰塞可能也是时代错误的。位于德巴遗址的这个希克索斯城市呢，其实就是一个被称为阿瓦里斯的地方。那它可能在主前15世纪的时候改名为佩鲁内弗城，一直到主前13世纪的时候，当兰塞二世这个法老王把这个地方当作他的居所之后，这个地方才更名为毕兰塞。以上这大概是一个对一章的1到22节这个段落经文的一个社会跟文化背景的一个描绘。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这一段经文里头可能有一些难解字义，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难解字义的解释。难解字义的第一个部分呢，是一章的8到14节有提到了所谓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法老王兴起。出埃及记呢，对于跟以色列人有交往的这个法老的名字一贯都是保持沉默的，也就是说他没有记载也没写。由于埃及的史料完全没有提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定居或者是为奴或者是离开，那这些法老的身份呢，我们大概只能依靠记载当中模糊的线索去做一些揣测而已。在主前17世纪到主前的16世纪，埃及呢是被称为我们刚讲的希克索斯人的一个外族所统治。学者一般认为这一节经文所提到的法老，如果不是第一位的希克索斯的统治者，就是应该是希克索斯人被驱逐之后的第一位埃及本土的统治者。这两个人的时间的间隔应该最少有100年，可能是在主前1650年或者是主前1550年的时候。如果当时奴役以色列人的是势力范围未达埃及全地的较早的统治者的话，那么这个间隔呢可能又更长了，可以长达200年之久。第二个部分的难解经文一章的10节提到了奴役以色列人的理由。到底奴役以色列人的理由是什么呢？是如果他们不被奴役，可能就会跟仇敌联盟，那离开了埃及之后就会成为一股威胁埃及的强大势力。那这个话呢所显示的应该就是希克索斯人被驱逐之后的一个时期。埃及人呢可能是基于经济上的因素想要保留以色列人，但是又不希望他们壮大到足以威胁到埃及本土，因此奴役了以色列百姓。再来我们看第三个部分，一章十一节提到了这些以色列人被逼着去做徭役。古代世界所从事的这样的一个庞大建筑工程所需的工时呢是非常大量的，所以这样的徭役也就是所谓的强逼劳工去做工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很常见的。这种徭役呢它可以被看作是税收形式的一种，比如说平民每年他为政府的建筑工程无偿工作一个月，这就可以算是税收形式的一种。如果政府的野心太大，本地人跟战俘不足以应付他的工作量的时候，徭役的压力就会转向去针对那些孤苦无依的人。再来第四个，一章十一节提到比东。 比东呢，如果按考古来看的话，应该是埃及语当中的比阿图姆，也就是说阿图姆神的一个地业的意思。那如今呢，根据考古的证据，这个城市应该是位于开罗东北方大概是60英里的地方，也就是伊斯梅利亚运河旁边的一个拉塔巴的遗址。经文指出呢，这里所建的是一座基货城，但是并不表示这些城市是单独作为储备粮食之用。实际上，基货城是指各区的地理跟活动中心，它也可能是一座省会。再来第五个，提到一章11节的兰塞。兰塞的地点呢，在争论很多年以后，今天呢，确实的被考古证据证明说应该是比东以北20英里左右的德巴遗址。这个遗址呢，已经被考古学家彻底的挖掘了。兰塞这座城曾经是希克索斯的首都，那以前叫做亚华里斯。主前13世纪的时候，法老王兰塞二世把它重建为自己的首都，然后把它叫做比兰塞。这座城在主前12世纪大概是士师时代的时候拆毁了，来建筑了第二世王朝的三角洲首都塔尼斯。好几种人都曾经被兰塞二世征召作为建筑城市的奴役工人。这里提到一种人叫阿皮鲁人，主前第二千年纪的时候都用这样子的一个名字来形容离乡背景的人。阿皮鲁人就是建造这些城市的奴工其中之一。这个名字应该也会被用来形容希伯来人以及其他的人种。再来我们看第六个，一章十四节提到的制作砖块制砖。在古老的书籍呢，其实一致都会同意制砖的工人做的是一个肮脏的职业。当年有一本名叫《行业的讽刺》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描述一个无尽泥泞的一个难受生活。住宅、政府屋宇、城墙，甚至金字塔都一度是用泥砖来建造，那他们所用的砖头，这个数量是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每天的金额是由分配给小组的工作量来决定。小组呢，就分工合作，职责呢，可能有搬运啦，打散那些禾杆啦，搬泥土啦，搬运水啦，用手或者是模子去塑造砖头，用日光去曝晒这些砖头数日，然后干燥后再把它运到建筑的基地去。建筑大屋的砖头长度大概会超过一英尺，宽度是长度的一半，厚度大概会有六英寸。再来我们看第七个，一章的15到22节中有提到了所谓的女子临盆这件事。古时呢，女子通常是蹲着或者是跪着生产，产妇呢用小凳子、石头、砖头来支持自己的重量。收生婆的职责呢，不单是帮助产妇而已，他们还是产妇受孕的时候、妊娠的时候、生产的时候、育婴的时候，这些整个过程的顾问。以上是我们讲的，就是关于《出埃及记》第一章1到22节这个大经文段落里头的所有难解的经文、难解的字义。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经文段落的诠释了，我们来看看每个经文段落它的大意到底是什么。第一个部分是一章的1到6节，这里提到了以色列的儿子们和雅各一起去了埃及，然后当时呢 也提到说约瑟其实已经在埃及了。这些经文呢，构成了出埃及记的一个简短的序言，除了为接下来的一切奠定基础之外，序言呢还把创世纪跟出埃及记联系在一起。如果不了解创世纪，序言就难以理解。从创世纪当中我们知道两件事情，第一件呢，以色列是雅各的别称，这个在创世纪的32章28节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32章28节，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从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知道雅各被改名叫以色列。以及呢，第二件事就是约瑟被他的兄弟们卖为奴隶。这里听众们可以自行翻阅创世纪的37章12到36节，经文有点多，所以这里夏乐老师就不为大家来念。创世纪的这一段经文里头，他提到了约瑟，他被他的兄弟们卖到埃及去当奴隶了，而他的际遇最后是在埃及成为了埃及首相。这个也可以参考创世纪41章38到45节的这个经文段落。由于雅各全家到达埃及的时候已经有70人，因此他们人数的显著增长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拥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在神一无所缺，万有都倚靠他而立，他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请继续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紧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经文段落，其实它只有一节，就是一章七节，以色列人呢被形容的极为繁盛。一章的六节呢聚焦在约瑟这一代的死亡，而一章七节就强调了以色列人的人口爆炸。这样第七节呢就呼应了创世纪第一章的语言了。其中呢，创世纪第一章提到了上帝祝福并且命令人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里听众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八节，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听众朋友也可以参考创世纪的九章一节七节，我们来看一下九章一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九章七节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看这三节，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上帝祝福命令人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语言上的这样的密切对应呢，强烈暗示了以色列人正在履行上帝的创造使命。在创世纪当中，数字增加的这种主题一再的出现在族长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圣的应许当中。比如说，听众朋友也可以参考一下创世纪的12章2节、15章5节、26章4节、28章14节跟48章的4节。听众朋友可以自行翻阅圣经。 以色列人口的惊人增长是神圣祝福的一种标记。再来我们看第三段落，就是一章的八到十节。一章的八到十节呢，提到了有一位新王在埃及掌权了。随着新埃及法老的登基，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出埃及记始终没有指出这个新埃及统治者的名字，尽管他们在埃及享有了崇高的地位，但是在圣经里面他们却被描绘成无足轻重的人物。跟这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希伯来收生婆的名字却被命名了。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出埃及记的一章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经文。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施佛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好，这就是出埃及记的一章十五节，这里提到了两个收生婆的名字，施佛拉跟普阿。法老王尽管地位尊崇，但是他却没有被命名，而希伯来的收生婆地位看起来低下，然而他却被上帝重视了，他被命名了。埃及法老王对以色列人的恐惧导致了法老王严厉地压迫他们，但是这个不是只有仅仅是仇外的心理造成的，主要还是因为他的行为实际上违反了上帝的创造使命。在出埃及记中的法老王其实是被描绘成一个敌对神的人物，我想这里是充分有理由的。再来我们看第四个段落，就是一章的十一到十二节的部分。十一十二节提到了他们设立了奴隶主来管辖以色列人，法老王呢透过让以色列人建造城市来压迫他们。因为法老王这样做其实是篡夺了上帝掌权者的一个地位。紧接着我们来看第五个经文段落，是一章的十三到十四节。法老的这方势力呢，是希伯来人无情的工作，用砖头和灰浆进行劳动。这里在描述埃及人对以色列人的压迫的时候，这些经文强调了希伯来文的一个词根，叫做 abad。 如果用英文来描写这个字的话，它其实它的发音是 abad， 就是 abad。abad 这个字是服务的意思，它是工作和劳动两个词的一个基础。希伯来的这个字根 abad 的这个重复使用呢，强化了以色列人在这边似乎是法老的奴隶，奴隶这个字是 abadim 的一个观念。后来在出埃及记里面，以色列人将会在西奈山上被上帝邀请成为他的阿巴丁，也是用这个奴隶这个字，但是以色列人被上帝邀请成为阿巴丁指的是服侍他的、敬拜他的、单单的服务或敬拜的这样的一个仆人的观念。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出埃及记的23章25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从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被视为是上帝的阿巴丁奴仆呢，指的是单单的服务或敬拜神的意思，意思似乎不同于所谓的以色列人成为法老的奴隶的那种劳动强迫压力之下的这种奴仆的意思，两个意思是截然不同的。在这个经文段落里头提到了砖和灰浆的劳动，其实也准确地反映了尼罗河三角洲的四周的环境，似乎那里的石头是不能够立即用在建造建筑物的，所以劳动力又要更大了。 再来我们看第六段一章的15到18节，在这里描述了埃及王对希伯来的收生婆说，那这里呢当然就是埃及王要希伯来的收生婆把那些男婴给扼杀掉。这边呢无奈之下，埃及法老王他采取了额外的政策，他希望限制以色列男性人口的成长。有鉴于埃及法老王的一个绝对权威，两个收生婆的不服从是值得注意的。这些妇女呢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拯救以色列男婴的生命，法老计划的邪恶的地方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他希望把那些通常跟带来新生命联系在一起的人变成一种死亡的代理人，也就是他希望把收生婆变成他的死亡代理人。学者们呢对收生婆的种族争论根本没有休止，为希伯来妇女担任收生婆的这两个收生婆是埃及人还是希伯来人，这个问题争论不休。总的来说呢，他们很可能是希伯来人。希伯来的这个词 Ibri 跟创世纪14章13节当中的亚伯拉罕是有关的，并且往往被外国人用来表示是指以色列人。在古代近东文献里头使用了一个词语叫做阿皮如我阿比如，我们可以把它暂时翻译成阿皮如厄阿比如，来指一群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尽管可以在阿皮如尔阿比如跟希伯来词语 Ibri 之间建立某一种联系，但是这里也不意味着说这两个词是相关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七个小段落，是一章的19到21节。收生婆回答法老说，希伯来妇女不像埃及的妇女那样。虽然有一些学者认为故事的讲述者他称赞了收生婆对法老的这个欺瞒的行为，因为毕竟他们为了救男婴的性命嘛，但是这个故事叙事的本身并没有理由怀疑收生婆做这种解释的一个真实性。由于呢收生婆她挺身来对抗法老，上帝就干脆奖励了收生婆，他们未来有自己的孩子是蒙福的。这个对于法老王限制以色列人口增长的愿望来说，其实就是一种进一步的讽刺。再来我们看第八段，就是最后的一个经节，1章22节。这里提到，凡是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必须丢进尼罗河里。法老王从一种隐藏但是不成功的杀婴政策发展为一种公开涉及他们全体人民的政策。法老可能鼓励埃及人用国家安全和自我保护作为基础来执行他的邪恶指示。以上呢是有关于一章的1到22节所有经文段落的一个说明。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神透过今天的课程祝福您学习更多圣经的真理，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出埃及记。